我的咖啡魂在华山觉醒。22岁当店长，邱大哥老本行做不锈钢生意，曾自行开发桌上型烘焙机，只能烘400克的豆子。日本人跟他订了100台，他另外留了几台在工厂里煮咖啡给客人喝。煮着煮着，由于夫妻俩都爱喝咖啡，便索性开了一家店。但两人对经营都是新手，才想找人帮忙。那是一家庭园餐厅，有80几个座位。开店之初，一群女生在吧台手忙脚乱，负责外场的我便跑过去帮忙。有时客人的饮料上得太慢，听见邱大哥喃喃自语，怎么办？我就说我来做，马上把工作接下来。邱大哥很惊讶地问，你都会哦？我才告诉他，是啊，我以前是吧台手。他觉得我很勤快，肯做事，有经验，不计较，又愿意付出，没多久就升我当店长，把整间咖啡厅全交给我管理。邱大哥很信赖人，从不因为我只是一个大学生，社会历练不够就看轻我，只要我提出建议，他觉得不错的都会让我尝试。那是2002年，我22岁，第一次经营一家咖啡馆。每天50公里，从这一座山拼上那一座山。当上店长后，邱大哥思考该怎么给我薪水。他提出了几个方案，例如给较低的薪资较高的抽红，或者给较高的薪资较低的抽红。我忘记比例是多少，不过我不太愿意领死薪水。就在我犹豫的当下，邱大哥帮我做了决定，就用营业额的8%给你当薪水好了。他认为，既然他这个老板不常在现场，能冲多少全凭我的本事了，我可以视为一项挑战，把自己当业务员去拼业绩。我每天冲劲十足，华山在我学校的另一边。每天早上我从住处骑车上山工作，下班后再骑去另一座山上课，两边距离50多公里，往返得花上1个半小时。虽然很累，但跟客人分享咖啡所得到的立即回馈却让我很有成就感。华山有60几家咖啡馆，周边绿意盎然，来这里喝咖啡的都是观光客。每到假日，一辆一辆游览车汹涌而至，每一家生意都爆满，连除夕都不例外。时值农历过年，我在门口规划了一个摊位，卖些小饼干，并且找了几位没回家的同学到店里打工。他们打工的薪水由老板付，但营业额我可以抽。结果光农历春节那个月，我就领了6万多块，远远超过其他同事的1万多元，这让我觉得非常讶异。哇，原来生意好的时候真的可以赚到钱耶。邱大哥偶尔也会上山来帮忙，有一天客人很多，他忙上忙下的，直到下午5点才吃午餐，然而吃的竟是白饭配咖啡冻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嘴上笑他没品味，但心里深深佩服着这位老板的责任感。身为店长，在店里我什么都做，几乎每天都是最后一个走。有一次到了下班时间，邱大嫂刚好有事过来，看到我正在拖地板，一脸惊愕，却也很感动地说，难怪世宗都在别人面前说，我这家店不交给你，要交给谁。我不在咖啡馆，就在往咖啡园的路上。直到毕业之后，我还继续留在华山工作了1年。我搬到咖啡馆附近租了一间房子，那是一栋矗立在山脚下的旧山庄，老板本来要出租当民宿， 但我想住长期，他就把其中一间留给了我。一到深夜，整排房子只有我这一间亮着灯。房间有十几平大，夏夜沁凉，永远不用开冷气，环境安静悠闲。骑摩托车到距离最近的便利商店也要30分钟，非假日期间空荡荡的，连一个人影都很难得看到。这一年间就只有从小伴我长大的拉布拉多犬浅浅继续陪着我，一人一狗，没人打扰，恣意享受山林的清幽。华山诱惑不多，我向老板买咖啡生豆就拿来烘，烘好之后直接煮给左邻右舍喝，交一些朋友。这段时间我也曾跟咖啡农一起生活，咖啡就种在槟榔树下，整座咖啡园一望无际，只要树上的咖啡果实变得鲜红欲滴，农人就会采下来，经过泡水、去皮、脱皮、加工等一连串程序，最后烘焙成一粒粒的咖啡豆。这是一段非常难得的经验，我也从中深深体会到了种咖啡有多辛苦。时序入秋，也是橘子采收期，有些果农就将咖啡和橘子一起做促销，创造出一句流行语：咖啡红了，橘子绿了，联合这两项产品办活动。华山的特色是周休五日，平日和假日的生意落差极大，尽管这一年的生活真的很悠哉舒适，但妈妈提醒我，这里不是久待之地。为了自己的前途，应另辟蹊径。我也正思考着是否该另求发展，更精进并累积实力。毕竟在这里，我有想学习的心，却没有学习的环境。我告诉自己，是时候了。狼的哲学。22岁当上店长，负责经营管理一家咖啡厅的秘诀：勤快、肯做事、不计较又愿意付出。老板不常在店里，所以能冲多少业绩全凭我这个店长的本事。我将它视为一项挑战，把自己当业务员去拼业绩。